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过以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呢会面红的呢？会不会好像我们经常说你面皮薄啦，你怕臭啦，或者你追女仔食柠檬啦，又或者你做了很愚的事啦，或者可能你现在血压高会。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试过面红，可能我们人到中年呢成熟咗啦，我哋新陳代謝就相對慢咗。我記得我啱出嚟做嘢嘅時間咧，喺一間好大嘅廣告公司，咁有好多人合作，嗰時好容易面紅嘅。現在人咧就成熟咗，我哋世故咗，或者我哋講嘅，我哋真係面皮厚咗，我哋冇咁怕醜啦會。所以可能咧，我哋好耐咧冇面紅會。我記得咧，好幾年前咧，有一個令自己幾面紅嘅經歷嘅。大家可以放心咧，個故事內容咧唔會令你面紅嘅啫，或者唔會令你不安嘅會。故事咧發生咧喺幾年前一個星期一嘅早上，咁我就放假啦，咁約咗一啲老人家親戚咧去咗東方廣場飲茶。飲完茶之後咧，就東方廣場喺 Sherpa 同埋 Brimley。咁我出東方廣場，我哋右轉去 Sherpa。當時咧車龍都幾長，等到咧即係夠位出啦會。不知點解咧，即係個太轉得太大，突然之間，出咗嘅時咧霸咗一條半嘅線，前面啱啱轉咗紅燈，咁啊停咗喺中間，咁阻住咗人哋右轉嗰條線。側邊嗰啲人咧就望下望下，你眼望唔望？嗱，我感到佢嘅眼神咧，心裏可能咁樣講，我斯文啲講啦，會嚇。阿叔，你點揸車㗎？會嚇。但嗰時阿哥而家係阿叔啦，會。我當時面都紅曬，我回想原因，一來在人眼中右轉啫，你搞成咁，你忍受人的眼光，你好渣；二來自己當時揸廿幾年車，技術都咁樣嘅，即係低級錯誤，覺得自己都好渣好愚，我急急腳走人。原來咧，當我哋仲有啲事，因為啲事我哋而面紅咧，其實對我哋有好處。唔止加速我哋新陳代謝，係因為我做咗啲事令我哋面紅嘅時間，表示我仲有自覺性，我識得面紅，我哋唔會麻木啊，對自己所做嘅事失去咗知覺感覺，甚至翻轉頭去到個地步，喂，我係咁噶啦咁，嚟掩飾自己嘅罪行、自己嘅行為。面紅咧。可能我们人生当中自觉性高和低的小事，但假如落在今日经文所发生的场景当中，它就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生命的憾事，甚至一件生命的恶事。我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所记录阿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所做一件的恶事。我是从这对夫妇身上得知罪孽怎样控制人的心，为他生命埋下了恶果。这段经文不单止带来警惕，让我们学习警醒自己的心，去看撒旦罪的诡计，同时间让我们看见上主对他属他的子民的群体要看重些什么，要基督徒群体当他持守的是些什么。神看重的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否则带来对我们基督徒群体的属灵生命的影响，或者是我们始料不及。我们要好好警惕这个罪孽的源头，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上的警告和指引，以致防范于未然。经文怎样讲？经文一开始就讲阿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买田产，把价银私下留置几分，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经文描述呢，阿拿尼亚做了一个举动，做了什么举动？他买田产给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面。将价银放在使徒脚前这个举动代表什么一件事呢？我们知道这个举动不是阿拿尼亚他自己创造出来，或者我们看看之前的经文描述，我们知道他是效法当时群体所做。四章32-37讲给我们听，就 很多人将田产卖了，将买的钱嫁在那里放在使徒脚前。巴拿巴同样都这样做，他有田产卖了，将嫁银拿在使徒的脚前边。他们将田产卖了，将嫁银拿在使徒的脚前，目的是什么？好像35节所描述的一样，各人呢，各人将所需可拿取所需用的部分。34节所讲的，他们一个人没有缺乏的，奉献给教会的时候，就是群体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讲这样的是我自己的，大家都是公用的。他们是一个拥有亲密关系、互相信任的群体，他们以实际的生活呢去见证主这个蒙大恩的群体。而将嫁银拿在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想象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动作不是只是单做在使徒的面前，实际呢在整个群体面前进行。我们可以见到阿拿尼亚他这样做，他效法当时的群体的做法，我显示他知道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意义、信念，加入一个互相信任的规范，他所承诺和群体一同去遵守，表明他们是甘心乐意这样去做。但是为什么阿拿尼亚、撒菲拉的夫妇卖了他的田产，但是将嫁银私下留下几分，然后将其余的几分放在使徒的脚前面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当你买了田产之后，见着这么大量的现金，可能他真的很爱这些现金，他们没办法忍受将这些钱全部捐了出去，所以他想保留一部分。并且有人指出，这两对夫妇根本可能已经受惠于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对心里面有一种贪念，不是可以东西是自由的去索取。我看见在当时的群体，可能他都见到当时的群体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卖掉田产，毫无保留的去付出关怀和人分享，这个是极大的赞许来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和人分享，在当时的教会是一种很标志性的善行和美德，甚至在当时教会社会上面可得到一些掌声。所以当他们想人家看起他们，看他们比实际更加无私慷慨的时间，他们很想让使徒都认为他们好像这个群体巴拿巴一样的这么有无私付出的心。他们不仅爱金钱，更加爱人的称赞，以致这对贪财贪名利的夫妇顺着去扮演一个这样的模样。他们的出发动机和其他刚刚相反，当时的群体是一种以关怀怜悯的心出发，然后卖掉自己的财产。但阿拿尼亚、撒菲拉这个夫妇有一种自私假装的动机去出发，去做一个欺骗的行为。当人讲大话、欺骗、掩饰自己的贪念，让人对他留下一种就是无私自我、对人慷慨牺牲的美好印象，就好像一种的迷恋一样。这些夫妇迷恋着什么？这些夫妇迷恋着一种爱财、爱名利、爱人的称赞。当这个心出现的时候，人就渐渐走去一样东西，虚假。虚假会只要越来越让我们人对人的爱变成一种虚伪。虚假、虚伪，跟着就是欺骗。所以彼得对着他们的时间去质问他，甚至揭发了整件事的真相。彼得讲得很简单，在经文当中，其实彼得对这对夫妇其实问了三个为什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为什么的问题，前面那两个呢是对着这个阿拿尼亚问。第一个问题要问，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呢？很直接问，撒旦充满你的心，但弟兄姊妹，撒旦怎样可以开始得到充满我们的心？ 我哋冇谂过点解撒旦可以充满我哋嘅心咧？这个喺个咩地方啊？这个可能系你同我嘅其中一个 basement 啊。呢个 basement 有咩特色啊？呢个 basement 除咗装修靓之外，系咩啊？冇嘢咯。因为你个心够空，因为你心灵贫乏，你冇主权，以致有足够空间被霸占，就好似呢个空嘅 basement 一样。弟兄姊妹，点样可以被充满啊？就好似呢个 basement 咁咯，因为你个心唔够空，就系你冇留意，冇选择，你咩都摆晒喺你个心里边。好似个地库里面充满咗好多唔同嘅东西，但我要小心啊！中间有唔少系魔鬼撒旦装扮美化咗嘅东西，陷阱迷惑。到时候鬼魔嘅影响咪自自然然爆发出嚟啦！撒旦对我哋嘅迷惑，就好似创世纪当中蛇对人嘅始祖夏娃嘅迷惑一样，讲咗一句咩说话？你这样做你不一定死的。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很刻意用了充满了这个字，你对照使徒行传当中用来描述圣灵的出现和群体结合结连的一种描述形容。在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当中，很多经文章节都记录着使徒群体是被圣灵常常充满，而整个群体是被圣灵引导，所以教会就成为圣灵动工一个具体的实现。撒旦欺骗这对夫妇，等他以为他欺骗那位是彼得背后毫不知情的使徒，但事实上边告诉我们知道，他们无法欺骗在彼得背后的圣灵，圣灵不可以被欺骗得到。因此我们看见阿拿尼亚的欺骗和教会之间所呈现的，其实是圣灵和撒旦之间那种的争战。跟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心存这个念头？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神。这个念头是指什么？是把这个价银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然后去欺骗使徒。顶着我们可能要留意彼得所讲，他说一个字眼，家银不是你做主的吗？不是你作主的吗？但作主这个字呢，那个意思是你可以自由决定处置你的财物，是一种权柄来的，一种自由选择的权柄。就是这个念头同时间都是撒旦和圣灵之争，魔鬼充满他的心，迷惑他，跟他说这些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可以作主的，你可以拿来骗他们的。阿拿尼亚的土地和他的收益都是他，他没有义务将他交出来给使徒，又没有规矩这样做，要奉献所有。他欺骗就假装自己奉献一切，将卖地的钱私下留下一部分，将其余的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面。但我们小心一件事，实际上他向使徒所奉献的，按原文所说的，把余下的带来，只是一部分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被人看到的是，他似乎将所有奉献给教会群体，因此令他自己看来比实际更加慷慨，更加自我牺牲。所以路加很刻意用了留下保留这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好少就是新约出现，这个意思是讲紧即少量地偷取盗用。新约圣经当中只是这段经文同埋提多书二章所讲，意思都是讲紧私自拿走，私下拿走。而路加选择这个字是要让我们看见同约书亚记七章一节呢建立了一个关联。在旧约希利文圣经七士士译本当中，这个字用了在亚干的身上面，当中描述了阿干去私自从这些当别的物当中取了一些，这个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怒气。 路加当中的暗示，用这个的旧约的词汇历史，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亚拿尼亚他搞不清一个的事实，撒旦指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心充满了迷恋的渴望，对渴望赢得教会的敬重掌声，好像巴拿巴在教会当中受到敬重一样。但记住，巴拿巴不是因为他奉献他所有而出名被人敬重，因为他为人正直、良善、关心，对人生命那种的热爱。亚拿尼亚以为问题不大，欺骗人而已，但种下的恶果是对自己始料不及。亚拿尼亚最严重的罪行，他不是保留部分的钱，而是全心的欺骗，去欺骗圣灵。他以为欺骗人而已，但彼得告诉他，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圣灵。圣灵的降临和教会群体是完全结合在一起，圣灵现在藉着撒旦，现在藉着亚拿尼亚这种全心欺骗，去破坏教会群体生活，让罪念因此渗透进入教会群体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事我们很要留意，在经文第五章开始的时间，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字，中文圣经呢没有翻出来，反而英文圣经呢很多译本都有翻，翻了出来是什么字？但是 but 这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作者很刻意的，他将亚拿尼亚夫妇的行为和上一章四章所描述信徒群体巴拿巴的行为相连在一起，然后做一个对比。要对比些什么呢？做这个对比有什么目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全心欺骗的行为将会怎样破坏整个群体信徒里面最珍贵最珍惜的一样事情。我相信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大部分都经历过以电视剧送饭的年代。当时 TVB 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 很受欢迎的剧集，叫《千王之王》系列，可能我们很多人 都看过。当中当他讲到结局的时间很精彩，他讲到饰演这个千王的罗四海的谢贤同他的仇人仇大千要做一个最后的终结赌局。这个赌局的牌面去到都差不多，派完到最后要派最后一张牌，当派完最后一张牌的时间要下注了，突然之间谢贤的心脏病发，我立即送了去医院。送到医院的时间，谢贤就没办法做，没办法去下注，所以他就叫出他太太来，叫太太汪明荃来。叫汪明荃来的时间，汪明荃原来从来没有赌过钱的人。咁啊，谢贤就喺汪明荃耳边同佢讲：你放心下注啦，我哋一定赢。咁汪明荃听咗谢贤咁样讲，佢就好放心去下注，因为汪明荃好信佢老公谢贤。所以汪明荃翻去赌局嘅时间啦，面对呢个仇人仇大千嘅时候，佢面上充满信心，佢好相信谢贤同佢讲嘅一定会赢。一定知道个底牌是可以赢，所以汪明荃怎样做？他毫无犹豫的整副身家倒下去。当你仇大千见到他这个样子，哇，这么有信心的时候，他都窒一窒，他不敢再下注，所以他不跟冚牌。汪明荃最后就赢了所有的钱。到最后要开牌的时间是什么？原来一条蛇，不是最大的同花顺，根本就赢不到仇大千。那时汪明荃才知道原来谢贤呃了他。汪明荃对谢贤的信任就是一个最难拆穿的骗局。汪明荃对谢贤的信任是一个最难拆穿的骗局。
信任很多时候是一个最难拆穿的欺骗。面对这个拥有高度亲密关系、彼此交心、一心一意、毫无保留、互相信任的群体，信任是最珍贵、最珍惜的一环。欺骗破坏信任，带来整个群体的破坏和后患，是后患无穷。所以圣灵正正就要很果断地杜绝这件事的出现。所以彼得很直接宣判他欺骗神的行为那种结局。亚拿尼亚做这个种下的恶果，圣经形容是令人甚觉惊奇惊怕，听见都甚惊怕。同样过了三个小时之后，他妻子都来做的是同一件事。彼得给他妻子一个机会，彼得提出的问题相当明显，指出对方夫妇其实有共同的错误。撒菲拉的错误和丈夫一样，他们的恶不是保留部分的钱，而是全心欺骗，破坏教会群体所珍惜的信任。所以第三个问题就问，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继续带了一个错误的另一面，他们试探主的灵。作者很刻意用这个试探这个字。试探这个字起名的意思是讲紧你对某件事物是不是真实那种的试验。即是换言之，亚拿尼亚、撒非拉他们的罪、他们的恶，是不将圣灵当一件真实的事的态度去行事。即是说他不相信圣灵在教会群体当中去掌权，他甚至由头到尾都不相信圣灵存在在教会当中，他只相信的觉得在一个人的生活、行为、群体的层面当中，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永生神圣灵的真实的存在。又或者他理论上相信圣灵的存在，但他不认为圣灵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行事为人，并且圣灵不会对他们的行事作为有任何真实的回应行动。又或者他们认为圣灵实在真实的存在，但他不会真正惩罚我们的。或者他们的恩典观就是，无论我几狡猾，无论我几虚伪，神总是容忍一切。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心里面都有机会这样的去试探圣灵。亚拿尼亚、撒非拉的夫妇，他们全心欺骗，以私欲破坏教会群体所珍惜的信任，同心试探圣灵，为他带来的是相当悲惨的结局。弟兄姊妹，彼得所问这个三个问题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心里被什么充满了？心中起了什么的念头？心中是不是正在试探主？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有机会去打理草的经验经历。我家里刚刚要重新铺草，当然我要很小心去打理，要施肥啊，要淋水啊，定时令候做。但有一样嘢咧，我好小心。我要真系睇下咧，即系踎低睇下，有冇啲杂草啊、野花啊，慢慢即系进入咗呢个草地，以至佢自己咁样自然嘅生长。基督徒嘅信仰生活，好多时候都好似好生活化，就好似种草。一件很平常平凡的事，但越平凡越平常的事，我们越要小心。当我们一不小心打理的时间，野花杂草就会出现。所以这三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回去问一问自己，会不会有机会这样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第十一节呢，是整段经文的描述里面一个结论。在圣灵带领当中，反而是教会整个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怎样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在使徒行传当中，教会这个字出现了23次，而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过，教会这个措辞第一次使用，教会就跟惧怕这个字连上了关系，作为一个形容词。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很喜欢用惧怕这个字来描述人对神的作为的回应。路加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教会因此成为一个惧怕主的人的群体，惧怕是这个人的群体的首要特征。这个跟我们现在见到的教会是不是很不一样？在教会历史当中，曾经出现一个人叫做马吉安，甚至一个叫马吉安的主义。马吉安做了一件事很出名的，就是他是第一个尝试编辑圣经的人。但马吉安认为律法和爱、公义和恩典的存在之间是一个存在的矛盾的。所以马吉安的神学错误就是他认为他拒绝旧约圣经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父是同一个上帝。他不相信让他的百姓要俯伏战惊惧怕的上帝，一个充满义路和公义的上帝。所以马吉安他抛弃了旧约圣经，他剪裁了路加福音的版本，跟着很选择性编辑 几封的保罗的书信。当他将一切删改之后，马吉安得到他想要的基督徒信仰。他想要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一个良善、温柔、敦厚的上帝而已，一条条很令人鼓舞的道德信息，一本删除了所有关于对上帝的敬畏、惧怕、对上帝的义路和上帝的审判，这一次他认为令人不安的部分。马吉安的圣经就是用人的思想构思来组合他想要的基督教信仰，他所要的上帝，他认为更好的圣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灵带领之下，新约当中唯一的一幕，假如路加没有记下这一幕令我们惧怕的一幕，我们所信的会不会不一样？教会会不会不一样？我们有没有这种很惧怕、直接敬畏惧怕神，认识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人没有惧怕，人就随己意而行，带来的混乱人的意欲、人的意念、思想，我要做就做，我喜欢这样就得。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套用世界上面的想法、讲法、比喻来形容教会，引入人一些的想法、处理方式，将世间的用词、意念用在教会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形容教会，教会好像个江湖一样，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啦，做什么？我有高层人士啦，江湖有江湖规矩法则啦。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江湖，世间一切的比喻都不合适，都不应该用在教会和教会群体。教会是神所建立，基督的血所买赎，教会就是因为基督的死而建立。基督是为人的罪而死，对罪是绝不妥协。我们是蒙圣灵引导和撒旦相争的群体，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的。教会群体相交的方式是耶稣基督亲自示范所定下来的，神的话与圣经就是我们一切行为处事的规范所在。这个才是教会正所所以是教会，教会正正是所以是教会。跟住或者有人会同你讲，问你教会可唔可以引入 ISO 10001？ 什么叫 ISO 10001？ 国际标准化服务标准。教会没有这套，教会群体都不应该存在这套。基督徒的相交是耶稣基督教我们要彼此相爱，甚至在基督示范这个彼此相爱的时间，他做了什么行动啊？他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是一个很谦卑重要的课题，并且我们更加想象一件事，脚是最污糟最容易被沾染的地方，基督要我们彼此的去清洁洗净。彼此洗脚是需要我们接纳对方的不足，甚至接纳对方的错处。教会是由我们新造的人而成，旧事已过。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带来人罪得赦的自由信仰。我在光明中行事，我不再在黑暗当中行事。这正正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教会是圣灵和群体结合的地方。耶稣基督介绍圣灵的时候怎么说，他是保卫师，一个 counselor， 是指控人的罪，但同时间他是我们生命的把关，为群体辩行抗辩。对于教会这个神所建立的群体，圣灵就要去杜绝一切的虚假谎言、全心欺骗的出现。圣灵就要你和我知道，教我们看重一件事，神所看重的教会基督的身体的纯洁至为重要，不用让罪所玷污。圣灵就敌挡魔鬼撒旦迷惑人心，以私欲欺骗破坏混乱教会群体。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圣灵去处理这个被罪污染这个的果断作为，是可能会带给我们感觉会痛，但然而痛的经历、经验、记忆是带来阻吓警惕的作用。这张照片是我小的时间，我屋邨楼下一个游乐场，我去年回香港的时间就专门特登去拍的。一来呢，就即是为什么要拍呢？一来呢，我们住在屋邨过了两年就拆；二来呢，这个地方呢带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的小孩呢很喜欢做一件事，我们也做过，就扔水弹。你扔我，我扔你，很开心。其实我小个时间住六楼，所以六楼扔个水弹扔落很震撼，嘣一声。有一次呢，就我们小个在这个场地就射波子，射波子到我射的时候呢，我刚刚呢就那粒波子就在个坑边，这个红圈的位置，这个坑边，我跪在坑边射波子，怎知那刻突然之间个水弹扔落来，嘣一声扔中我，我跣脚，我只脚陷落去那个石柱当中，我流了很多血，我只脚腱肉那么滞，你明白吗？从此之后我们很害怕，之后我们不再扔水弹。四五十年之后，我摸回我只脚，我仍然摸到那个伤痕，我现在想回都有点害怕。敬畏神，害怕罪，害怕罪带来的果，是有警惕阻吓的作用在当中。所以惧怕是可以成为我们的良友，警惕我们罪是危险的。这件事之后，教会发展有什么变化，四周群体怎样去看待他们？我们看到经文描述呢，我们看到有三个的不同群体。这三个不同群体其实是代表三个 不同群体所重视的事。神看重一个群体，看重人的群体，看重神所看重的群体。首先是使徒和门徒，他们继续做神交付给他们做应该要做的事。试图回应这个危机的方式，我们很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所动的功。所以亚拿尼亚这个夫妇的下场带来那种的惧怕，没有减低试图传福音那种的果效。神是继续加增神迹奇事，加增在他们身上，他继续以神迹奇事的侍奉。所以神看重的群体是受人尊敬信任，人甚至在他们身上希望得到医治。你有群体就是其余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就却尊重他们。虽然百姓很尊重他们，基督徒受到尊重甚至一种称赞，但并表示他们愿意加入教会，因为他们知道圣灵的大位大能可畏，并且由圣灵掌权，他能够判定人心里面的真心假意。而这个群体更加是愿意互相委身承担的群体。这些和这些的百姓，这些的群众所要的信仰很不同，他们要的是一个宗教，一个偶像宗教的信仰。偶像宗教信仰要求标准绝对跟他们不同，因为偶像的宗教信仰是要能够被人所谓控制，因为他想控制这个宗教得到的就是财富名利，满足自己的私欲。但基督的教会坚持的看重的是神所交付的圣洁的标准，教会的生活继续具有一种惧怕主的性格的特征。教会没有因为迎合人，迎合某些人，会赢得世人的认同而降低自己的标准。但我们会其后会问，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信主呢？是不是神迹奇事令人信主的呢？神迹奇事不是拯救人的恩典之道，它只是神对人施恩的见证。神迹奇事不能够拯救人，它不是上帝拯救的力量，它不能够改变人心。拯救人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基督的自我牺牲，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血，也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什么叫人信主呢？是不是这班看重神所看重的群体呢？这班看重神所看重的群体，他们见证神的真实的同在，他活在当中，他们一班活出敬畏的群体，他们以他们的生命表现去活出对上帝那种的敬畏。当人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时间，上帝的祝福必然会临到在当中。以下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听过去问过，因为经常都有啲人咧，咁样问啲基督徒，嗱，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或者俾人问过，佢哋话咧，你基督徒咧成日都咁怕犯罪，避免犯罪，你又要去敬畏神，又怕上帝唔开心，搞到惊惊青青咁，你哋会唔会好惨嘅咧？你哋嘅人生会唔会了无乐趣，冇乜人生意义嘅咧？会，冇俾人问过啊？你会点样答啊？咁咧就话说咧，有一班男人，一班男人咧好中意吹水。嗰班男人吹水嘅时间咧，讲到一样嘢。当中咧就讲到咧夫妇二人嘅关系，讲到咧点样为之咧爱妻子。咁咧就有人咧就攞呢张相出嚟做讨论。佢话咧呢个男人咧着住一件爱妻子嘅 T 恤出街。好证明咧，呢个男人咧系爱妻子嘅表现。当然咧，当中带少少讽刺。佢话呢个爱妻子嘅表现咧，就系佢处处咧处处唯命是从噶， 一定咗好多唔同嘅規則規矩，佢又循規蹈矩，乜都怕曬佢，乜都唔敢做。所以即係呢啲就係愛妻子嘅表現嚟啦。以前咧就有一個好唔係幾文雅嘅稱呼咧，稱呼呢啲愛妻子嘅人，可能你都聽過，我唔講啦。而家有一個比較文雅啲嘅講法咧，叫做妻管嚴，即係老婆管得好嚴。所以願意做妻管嚴嘅人咧，先至係愛妻子嘅表現。一邊廂嘅男人講完啦，就到另一邊廂嘅男人講，就愛妻子梗係要做愛妻好啦，係嘛？咩叫愛妻好啊？愛妻好原本咧，其實咧係一個洗衣機嘅牌子，即係話如果你愛你太太，你錫住佢啦，你就送部洗衣機俾佢。所以從而引申到一樣嘢，丈夫氹太太開心，做太太中意做嘅事，會識得去讚賞太太，我哋會叫佢做愛妻好。因為丈夫嘅做丈夫嘅去氹太太開心，做太太中意做嘅事，去珍惜賞識太太，其實係天經地義嘅事。所以我哋會稱讚佢愛妻子嘅人。弟兄姊妹，邊一邊嘅行為先至能夠讓兩夫婦嘅兩個人生活滿有樂趣同尊重？你會點樣答？我唔使你答，我答你先。我好相信敬畏神、害怕神唔喜歡、害怕犯罪同害怕罪嘅結果，唔會奪去我哋生命嘅樂趣，反而讓我哋走上去一個滿有生命樂趣、真正尊重自由嘅道路。跟住呢個說話，我唔知你個心有冇機會諗過，有冇機會出於你嘅口中？我嘅上帝唔中意我咁樣做，我嘅上帝唔中意我咁樣做。我希望呢句説話能夠出自我哋基督徒群體嘅口當中，成為我基督徒群體喺生活當中對上主應有嘅敬畏。我咧就祈禱。每一次信實天父上帝，願我哋口中嘅説話帶出嘅係對你嘅敬畏，讓我哋看重嘅係上主你所看重，讓我哋嘅生命帶著呢個敬畏嘅心行事，以至全地都能夠真係尊你嘅名為聖。願主教導、幫助、扶持我哋，禱告仰望奉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名字求，阿門。